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你们好，欢迎大家参加我们三藩市播道会网上的五堂崇拜。我们今天继续思想启示录的信息，我们去到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七节至到二十章第三节，亚米吉多顿大战的结局。开始的时候，请我们同心一同的祷告。慈悲仁爱天父，我们满心多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虽然今天是仍然黑暗掌权，但我们知道有一天你会再来审判活人死人，叫我们能够得到拯救，也都求你给我们有这样的盼望和安慰，又藉着你的话语去提醒、劝勉、教导、安慰、督责、改变我们。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启示录第十九章七节至到二十章三节，是启示录第十六章十四节至十六节的延续来的。所以我们未看这段圣经之前呢，我们要重温一下这个第十六章十四节至十六节那一段的圣经。这段圣经是讲及哈米吉多顿大战之前的前景的。在这里呢，就讲述那个假的三位一体，即是个大红奴，从海上上来的兽，同埋地上上来的兽。呢度所谓海上上来的兽，是指到末世时候嗰个政权，亦即是启示录十九章所谓的地上的君王同埋众军队。从地上上来的兽是啲假先知，而呢个假先知吓、大红奴同埋呢一个嘅地上上来的势力，就成为一个假的三位一体。这个大红奴就是那个古蛇、撒旦、鬼魔，也都是假三位一体的、幕后黑手。而这个假三位一体呢，同样是出现在第十九章七节至二十章三节当中。这个假三位一体是要跟基督争战，而争战的地方就是十六章十六节所讲的哈米吉多顿。究竟哈米吉多顿是一个什么地方呢？这个名字有什么意思呢？在第十六章，约翰给我们一些提示，希伯来话是叫做哈米吉多顿。所以如果我们要了解哈米吉多顿的意思，我们就要从希伯来文的角度去解释了。希伯来文的哈字是指个山的解，另一个字叫 Megiddo。所以哈米吉多顿呢，就是麦基多山，即是叫做曼麦基多。如果我们看看当时的地理环境，麦基多呢是确有其地的。问题就在哪里呢？麦基多原来不是一个山来的，是一个平原来的，而且在一个平原里面呢有一个城镇。所以解经家呢就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了。第一呢，就是直解，他们以为启示录呢是指到哈米吉多顿，正是今日的麦基多。麦基多虽然不是一个山，但是在麦基多的平原里面呢有一个小的山丘，而麦基多城呢就建在这个小山丘上面，大概是有七十尺高的。而麦基多呢是位于今日的 Astralon 的平原，而这个呢是从这个的埃及去大马士革必经之路。我自己也都曾经到此一游，发现这个地方的面积不是很大的、你说这个末世最后大战的战场就是发生在这里呢，就令人难以置信的。因此我个人以为呢，直解说这个哈米吉多顿就是今日的 Astralon 呢，似乎不是几大可能。如果我们不直解呢，我们以为这个是一个寓意，是善波力来的。翻开犹太人的历史看看，我们发觉有几场重要的战争呢，都是发生在这个 Plain of Astralon 那里。这个 Plain of Astralon 也都称为今日的所谓 Valley of Jezreel。 这几场战争是哪几场战争呢？在士师记第五章十九节至二十节就讲到这个士师底波拉，这个女士师底波拉打败了这个西西拉所在之地。另外呢，在列王记下九章二十七节呢，就讲到耶户将犹大王阿哈谢呢就在这里跟他打仗，就将他杀死。 另外撒加利亚十二章十一节咧就讲到犹大王嘅西西啊约西亚咧就喺呢度咧被埃及嘅法老尼哥所杀死嘅。如果近啲嘅历史咧，拿破仑曾经带领法国军队咧进占埃及，想唔到就系喺呢度地方啊，呢个 Valley of Jezreel 嘅地方咧，即系呢个亚米吉多顿嘅地方咧，就被埃及所败，结果咧就要放弃打埃及嘅个计划啦。所以启示录之所以用亚米吉多顿呢个名嚟表示呢一场重要嘅战争咧，我觉得最有可能性嘅解释咧，就是从一个嘅 symbol 嘅角度啊 ，symbolic 嘅角度去睇。原来希伯来文啊 ，Megiddo 呢个字咧，正是巴比伦嘅名称嚟嘅，个意思就解做咧聚集军队作战啦 ，together in troops for battle。呢个正是十六章同埋十九章嘅意思。所以我以为啊，亚米吉多顿唔是指今日呢个嘅 astronaut 或者是呢个Valley of Jezreel， 而是从一个 symbol 嘅角度去睇，就知道昔日嘅巴比伦正是呢一个嘅约翰时代嗰个罗马，亦都是末世嘅时候嗰个敌基督嘅政权啦。但系有趣嘅地方啊，圣经只是用少少几节嘅圣经，就完成了描绘这个所谓世界末世大战。二十节那兽被擒拿，二十节那行歧视迷惑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样被擒拿，二十节他们两个人说话就被扔在火湖里，二十一节其余的被骑白马的口中的剑杀了，二十章第二节天使捉住那大红炉，把它捆绑一千年，是好简单，好似俾人一个印象。呢场战争啊，所谓大嘅战争啊，十六章开始预备噶啦吓，但系结果咧冇得打嘅，一开仗就输咗啦，仲惨过六日战争吓。呢度讲明神嘅权柄同埋能力咧系何等嘅大，或者我哋详细嚟睇睇呢段圣经。首先我们看看十七节至十八节另一个末世的筵席。圣经是这样讲法，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上，向天空飞鸟的鸟向天空飞的鸟大声喊着说，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筵席，可以吃君王和将军的肉，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这个是记载大战的前夕。十六章十四至十六节就有鬼魔聚集那些众王在哈米吉多顿和基督作战。同样在十九章十七节，天使却是在这个时候叫天空的飞鸟聚集在战场上。不需要作战，是赴神的大筵席。我们看到在原文啊，个聚集这个字咧，系一样从，即系一样嘅字嚟嘅。十六章鬼魔聚集嗰啲众王聚集呢个字，就系十九章十七节天使聚集嗰啲飞鸟嚟到呢个战场里边。但系当然啦，彼此嘅聚集就完全唔同啦。我哋所睇到嘅咧，原来天使叫那些飞鸟去聚集，是赴神的大宴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末日有两个宴席，十九章九节就赴羔羊的婚宴，称为天国的宴席。但是十九章第十七节呢，就那些聚集飞鸟来到战场，是审判的宴席，让那些飞鸟吃假三位一体地上的王和兽的肉。战争还未开始，神已经发出邀请卡，叫那些飞鸟来吃敌基督人的肉，就好像诗篇二十三篇第五节说，在我敌人面前摆设筵席。其实这幅图画是有浓厚的旧约背景的，在以西结书第三十九章十七节至二十节就有这样描绘。人子啊，主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对各类的飞鸟和田野的走兽说，你们聚集来吧，要从四方聚到我为你们献祭之地，就是在以色列山上献大祭之地，好叫你们吃肉喝血。 以西结提到哥格之战，即是末世之战，以西结要聚集那些飞鸟来聚集吃肉喝血。所不同呢，就是在哥格，就是在战败之后，以西结就聚集这些飞鸟参加这个筵席。但启示录呢，这场战争未开始的时候，个天使已经聚集参加这一场的大筵席了。所以我们看一看这段圣经那些败仗名单是有些什么的人士在内呢？可以说是包罗万象，有君王、将军、壮士、骑兵和那些马，跟着讲到一切自主为奴大小的人民。在这个名单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军事政权的人物，也都看到社会各阶层的人，有自主的，有自由生的，有为奴的，有富有的，有穷人的。但根据这个释经家 Grant Osborne 所讲，他以为他所讲自主为奴大小小民，不是只是那么简单指到平时在社会里面的阶层人物，而是指到跟基督作战属撒旦军队的人士。在这些军队当中，有些是有钱，有些是穷的，有些是大民，有些是小民，有些自主，有些为奴。换言之，所有聚集在哈马吉多顿和基督作战的都要败亡，都要被审判，成为空中飞鸟那个筵席。我们再来看看十九节至二十一节了，一战即败。十九节至二十一节，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争战。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曾行歧视、迷惑兽印记、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其余的被骑白马口中出来的剑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首先我们看看这两阵对垒，看一看那个假的三位一体。第九节说，兽地上的君王，他们的军队假先知就来去从这个基督作战。兽就知道十六章个从海上上来的兽，是一个军事独裁者，是属于一个军事独裁者的政权来的。地上的君王就是那些跟随那兽的政权了，并且呢，他们的众军，他是受迷惑的。另外呢，还有个受迷惑、受印记、拜兽的人的那个假先知，即是跟随那些敌基督，主要是用宗教、文化、其他的软实力去迷惑众人的。他们就是幕后黑手、敌基督大红奴的走狗和他们的奴隶。这个敌基督大红奴古蛇，就我们一直讲过，就是旧约的巴比伦、约翰时代的罗马、末世时代敌基督的幕后黑手，就是这个大红奴，就是个古蛇了，古蛇了。正如十九章所描绘的假三位一体一样。至于另一个阵营呢，就是骑白马并他的军兵。第十九章十一节呢，就讲到话呢，我知道那骑白马的就是那征服者基督，而他的军队就是他的天军天使。在这场末世战争，我们一看呢就知道是一战即败。万王之王、万子之主基督是一个绝对的征服者。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只是用简单的几句就已将这场战争是描绘出来。这几句是什么呢？兽和假先知、地上的君王被擒，他们的军队被骑白马的所杀，他们被扔在烧在硫磺的火湖里受苦。简单这几句就概括了这场的争战。究竟这个所谓火湖是指什么呢？在整本新约圣经只有这一段圣经，即是十九章这个十九节至二十一节出现过。 但是经常有另外一个字在圣经里面出现，这个叫 Gehenna。 譬如好像马太福音 第五章二十二节，耶稣就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摩利的难免地狱的火。这里提到地狱呢，就是个 Gehenna 这个字，是指火烧的刑罚。 Gehenna 这个字其实呢是指到耶路撒冷南面的一个地方，叫 Valley of Hinnom、啊、在阿哈斯和马拿西的时代，他们将那些细路呢是火，即是火祭，就在这个地方呢是烧死他自己的儿女。犹太人呢就用 Gehenna 这个字来形容末世的时候那个火刑。在耶稣的时代，这个地方是烧垃圾的地方。犹太人呢在士文学里面呢 Gehenna 就指到地狱的火湖了。譬如好像在以诺一书第五十四章一节呢，就是用 Gehenna 这个字呢来形容地狱的火湖。不过我们看这段圣经第二十章一节至三节，我们就看到个幕后黑手的落网。第一节至第三节有这么讲法，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但他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最后一个被击倒呢，就是个幕后黑手大红奴，就是个引诱夏娃的古蛇，又叫做魔鬼，又叫做撒旦。他被个天使捉住，扔在无底坑里面，又绑住晒，又铁链锁住晒，又将这个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叫他不能够再去迷惑列国，有一千年之久。而一千年就称为千禧年。嗱，我哋睇完呢段圣经之后咧，有几个问题我哋需要解决。边个系个天使呢？有啲解经家以为呢个就系天使，就系指基督。但问题圣经从冇讲过基督系天使啊。我以为呢个天使咧就系九章一至二节所讲嘅天使啊。九章第一至第二节就点讲法咧？佢话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启示录一章二十节又告诉你，那个星就是天使来的。同一个天使手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将撒旦困在无底坑当中。无底坑又是什么来的呢？根据犹太人的观念，无底坑就是一个囚禁邪灵的狱监牢，他被囚在那里等候最后的审判。在这里撒旦被捆绑被关闭，他再没有能力去迷惑列国。不过这段圣经引起最大的争议呢，就是个所谓一千年，所谓千禧年的问题。在下一讲我们会详细讲讲千禧年角度是怎样的一回事。但在这里我们就要暂时去明，暂时呢我们要去理解一下撒旦被囚在无底坑中一千年是什么意思呢？特别我们要留意几个问题。在第十九章的时候，那些兽啊、地上的王啊、假先知被扔在这个火湖里，为什么那个幕后主持人、幕后黑手、最大恶极的人大红怒，没有立即被扔在火湖里，反而被囚在无底坑中有一千年之久？第二，在这一千年当中，为什么神仍然容许撒旦拥有某一程度的权柄呢？他只不过是被囚，不能够迷惑列国。他一旦放出来的时候，他就开始迷惑了，他仍然拥有权柄的。就好像 Grant Osborne 所说，撒旦的权柄只是被限制,restricted, 不是被剥夺，不是被拿走。这个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为什么是一千年呢？究竟我们应该直解为一千年呢？字面解释是一千年呢？就抑或当它一个标记呢？就好像圣经说，如千年如、啊、 已过的昨日呢？啊，千年如已过的昨日，是纯粹不是只有一千年，在上帝看来好像一日这样 symbolic 的。咁要解答呢问题呢，我哋要明白一啲嘅线索。第一，好明显啊，约喺度所描绘呢係有浓厚嘅旧约意味，係有旧约嘅背景。呢、这个旧约圣经就係以赛亚书24章21节至22节。以赛亚系咁讲法，到那日耶和华在高处必惩罚高处的众军，在地上必惩罚地上的列王。他们必被聚集，被像囚犯被聚在牢狱中，并要囚在监牢里，多日之后被土罪。这个所谓那日，到那日的那日，是指到主再来那日，尼赛亚来那一日。这个所谓耶和华在高处必惩治高处的众军，高处的众军是什么呢？原文是指到天上的掌权者 The powers in heaven，亦即是撒旦，亦都是地，而这个地上的君王呢，就指地上拥有军政大权的王。但以赛亚就在这里讲法，这个的、高处的众军要被囚在牢狱中多日之后被土罪。换句话来讲，被土罪之前有一段日子、这个的撒旦是被囚，囚在哪里啊？无底坑当中。但以赛亚先知即是说只有多日，而没有说明一千年。所以我们可以肯定说这段圣经是有浓厚的旧约色彩，特别是这个的以赛亚先知书、第24章21节至22节。第二，我们要明白这段圣经也有浓厚的犹太启示文学的背景。大概在公元前100年，不少犹太的启示文学呢，是好像以赛亚这样的看法，描绘到这个千禧年这个时期。就譬如好像以诺书第93章3节至10节，以诺书就将这个历史分为一段一段的时期了。历史有七段的，到了第七段尾的时候，进入第八段的时候呢，就称为异者的时刻，异者的时刻的历史，一切罪人都要交在义者的手中，神的国就被建立起来了。去到第九段的时候，那些邪恶被毁，第十段呢就审判期来到了，直到永恒。从第八段开始一直到第十段呢，在这段时间呢称为尼赛亚时期，亦称为千禧年时期。十段以后呢就是永恒的新天新地的时期。有趣的地方，在这些启示文学当中是有很多不同的看法的。譬如好像在 Second Ezra 呢，就以为这段时期所谓千禧年时期其实不是一千年，只是400年。但以诺一书21章第6节呢，就以为这个千禧年是不止一千年的、绝对不止一千年的，有10000年的、所以一千年呢并非是指到一千年。在这个启示文学里面，往往这个千禧年的一千年呢是一个 symbol 来的 symbolic。既然有不同的看法，也有不同的年期，那为什么约翰是讲到一千年呢？一般的解释是这样的。在诗篇第90篇第4节说，神看千年如一日嘛、就是说呢，在神的眼光，地上的一千年呢就对他看来好像一日一样。他们相信这个世界是6日造成的，神用6日造成这个世界。那如果从世界的历史来讲呢，就应该6000年了，因为每一日是有1000年嘛，那6日不是有6000年了。神6日做这个世界，第7日就休息的。同样在这个世界历史里面经历了6000年之后呢，去到第7个阶段呢，就是有另外1000年。就是所谓千禧年。在这千禧年期间呢、这个世界就享有太平了。千禧年过后啊，撒旦就暂时被囚了。就好像20章第7节说，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那迷惑他们的鬼魔被扔在流亡的火湖里， 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之地，他们必尽受尽痛苦，直到永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样嘢啊，呢一个嘅千禧年所讲嘅千禧年咧，其实唔系一定指到一千年 ，exactly 一千年嘅。所以我可以做一个咁样嘅结论啊，千禧年嘅观念咧系源自呢个旧约，系讲到主再来嘅日子，撒旦被囚在狱中一千年，一千年之后再被毁灭，扔在呢个火湖里。但呢个千禧年，我哋又唔系直解，唔系指到有一千年，是指到某一段时间，套用以赛亚书的说话，就是多日之后。那为什么那些地上的君王军队就立即受审判，立即受刑罚，而撒旦就可以免受这个刑罚，一千年之后才再受罚呢？这个因为我们要知道，地上君王和那些兽是跟基督作战，他们是战死沙场。而幕后黑手的撒旦呢，他要承受的后果被审判，所以就被先囚在这个牢狱里面，所以就有千禧年的时代了。究竟千禧年是一个什么的时代呢？在撒旦被捆绑这一千年之间，这个世界又是怎样呢？究竟在启示录第二十章所讲的千禧年引来咁大嘅争议，争议嘅问题喺边度咧？喺下一次咧，我哋就会详细讲。不过从呢段圣经，我可以睇到，虽然今日黑暗仍然掌权，但我哋知道有一日，上帝会审判呢个世界，会征服呢个世界。主再来就系我哋嘅盼望，亦都系我哋嘅安慰。但主再嚟，亦都系俾我哋一个好好嘅提醒。就好似主耶稣话，我哋要好好预备，预备迎接基督嘅再嚟。我哋有冇将个福音传俾我哋嘅亲友呢？我哋又好唔好敬虔过活，以至主耶稣嚟嘅时候，佢可以话呢、这个有忠心啊，有勤力嘅仆人。今日我哋系咪一个有忠心、有勤力嘅仆人？愿主怜悯我哋。请你同心再一次祈祷。慈悲人天父，我们多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你是那征服者，你来到世间将这个假的三位一体，无论是个兽或者是假先知，甚至是个大红怒，都一一击倒，让我们有一个从你真正恩典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日子。求你真的帮助我们，叫我们仰望你。我们这样祈祷，乃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